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哎呀，静道啊，咱们教会每个月都有生日啊。
哎，是啊。哎，等一下，不只是在教会呀、啊、我们周围的朋友里面应该常常每个月都是有人要过生日的吧。
是啊，这个月我就吃了好几次蛋糕。
嗯，
哎，真是感觉这个体重啊在蹭蹭蹭的往上涨啊。
我刚刚就正想说呢，是不是担心这个问题啊？
会。
可是话说回来了，对啊，可是话说回来了，端到眼前好像你说不吃有点舍不得。
是呢，而且每次和大家一起庆祝生日的过程也是让人很开心很难忘的。
嗯，
刚好呢，这一周我们收到了来自约瑟弟兄的来信，也是跟生日有关。我们的听友最近过生日，首先祝您生日快乐哈。
生日快乐。
他说请了小组的小伙伴们来家里做客，最后也吹了蜡烛吃了蛋糕。但是第二天啊，他妈妈找他谈话说，吹蜡烛许愿是拜假神的行为。所以我们的听友约瑟的问题就是，基督徒过生日可以吹蜡烛许愿吗？
哇，还好不是说不能吃蛋糕啊。蛋糕我有点舍不得。
蛋糕还是可以吃的。
OK， 好，那现在就回到这个问题来哈。我相信如果这样提问的话呢，那应该是说约瑟弟兄的母亲应该也是一位就是很敬虔的一位基督徒姐妹嘛，所以才会对过生日的时候这个吹蜡烛许愿哈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他会觉得好像说不是很好。那这里呢，他提到说是不是一个拜假神的行为。我想要讲的呢是，的确就是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哈，我先说好，这是一个说法。如果要认真的去考据的话呢，这个说法呢就是还是在一个讨论的阶段哈，这些学者们还是个讨论的阶段。什么说法呢？就是说这个过生日吹蜡烛哦，还不是吃蛋糕哈，就过生日吹蜡烛哈，
这习俗是怎么来的？背后有没有跟假神相连结的这个渊源，对吗？
对。那这个呢，现在呢坦白讲吧，是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嗯，
那一个说法呢是说，哎，的确就说这个好像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哈，就基督都还没有来到世上之前嘛哈，就是古希腊罗马的时代。那他们那个时候呢，家里面如果有孩子呢，就是过生日的时候，那他们会在孩子那个生日的那一天点一根蜡烛，这根蜡烛呢好像就是说是献给一个神明的哈，就是好像看顾孩子的神明。就在庆祝的当中呢，就会有一个仪式，就是会将这个蜡烛呢吹掉。在吹掉之前的话呢，当然也会许一个愿，比方说希望这个孩子健康，求这个神明保守这个孩子能够将来比方说有很好的发展哈，诸如此类的，或是亲友们一同来许这个愿望。那这是其中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呢是讲到这个是在就是以前啊，其实啊它还不是一个生日的一个祝愿，而是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过生日的时候哈会点一根蜡烛，会将这个蜡烛吹熄。那这个动作呢其实是包含的，倒也不是说以宗教的一个敬拜，而是吹蜡烛是表示什么，人的生命其实是很脆弱很短暂的。虽然你会觉得好像，哎，怎么跟生日连在一起哈，但是有一个说法是说，当时呢这样的一个吹是提醒人什么，要及时行乐。
哦，行乐而不是提醒生命短暂珍惜时光。
哎，好像也蛮有这个意思的哈。其实就类似像这样，因为在古代我们知道嘛，其实各种各样疾病啦哈，战争或什么之类，其实人的寿命真的没有很长，你今天过了生日之后你不一定明年还能再过。所以呢就说在过生日的时候呢，家里面会点一个蜡烛，然后大家欢喜团聚快乐哈。而且古代蜡烛其实是很贵的一个东西。
嗯，
换句话说能够点一个蜡烛的话，等于就说为这个生日是下了重金哈来庆祝了。点了之后呢，等到这个生日的这个宴会啊，或是这个亲人的相聚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就将这个蜡烛一吹。那这个一吹哈，就当然一个就是说表示说快乐的时光今天的已经结束了。那希望呢明年呢咱们还能再聚在一起哈，能够再一次来点个蜡烛。
嗯，
但是这个吹掉蜡烛动作呢就象征的就说，但是你也要知道不一定明年还能相聚。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蜡烛不是很金贵吗哈，就很珍贵嘛，所以也表示不浪费这个蜡烛啊，就这样子呼这样吹掉，就是啊生日的时候啊咱们庆祝一下，但是呢结束了我们就吹掉。 有时候这个生日的蜡烛哈，是今年吹同一个蜡烛，明年还会吹同一个蜡烛，后年还会吹同一个蜡烛，就好像见证着，就说这个蜡烛啊，就说
越来越短，
哎，越来越短，但是象征的什么，主人的他的生命的成长的是终于一年又平安的过了一年
哦，
对，也有这么一个意味，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说法。那当然了，其他还有很多说法哈，那这里我就不赘述了哈，我只是要讲说，就是说其实学者们还在讨论这个生日吹蜡烛的由来，只是呢就是刚才讲到关于这个古希腊哈，这种所谓的孩子们出生的时候点一个蜡烛，什么好像像一个神明许愿，这个说法呢目前呢在中文的网站里面，如果你搜寻的话，中文的网站里面好像这个说法是比较占主流的，但是呢如果你去搜一些外文的网站哈，像英文啦或者是其他一些那个语言的网站的，这样去搜寻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这里面是有好多种说法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是想回应一下哈，就说约瑟弟兄，可能也许你听了这个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啊，那这个我是不是要去跟我的妈妈要好好的谈一谈哈，她对这个生日吹蜡烛啊是不是可以那个心态更开放一点。我在这里哈倒是蛮为约瑟弟兄感恩，他有一位很敬虔的母亲。
哎，而且我也发现啊，你看他妈妈是第二天隔天才来找他谈话，而不是在他们庆祝的当下然后就把他们的蛋糕给拿走了，
不是在当下就把蜡烛给掐灭了，有没有？
或者打火机给没收了？
对啊，然后把所有的小伙伴赶出去说，哎，今天啊到此为止，并不是这样。所以我想说他妈妈第一个就是就说可以感觉出来，就是在生活的各方面都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过一个敬虔分别为圣生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追求的一个姐妹，那很为约瑟弟兄感恩。然后就像刚才小勇也特别提到哈，那他的母亲其实也是一个很有爱心，就说他在一些事情上可能他自己心里面有些疑虑，但是他不会用这种疑虑好像就是说去指责或者去排斥啊其他的这些，就说诶可能也愿意要吃生日蛋糕，对这个吹蜡烛他其实不是那么在乎的其他的小伙伴们，他也愿意为了儿子的生日的缘故呢，大家就是这样欢聚一个时光。只是在之后的话呢，他会跟孩子就是讲到他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当然我们今天哈就是根据那个就说过生日吹蜡烛哈这件事情，我们就是关于它的来源哈，我们做了一点回应。但是呢我希望呢就第一个这个回应呢不要成为一个好像就是说争执的起源，就好像说啊你这样说都是错的啦，其实人家没有一定或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哈，可能我们可以考虑就是约瑟弟兄既然知道妈妈对这个就是有一些这个疑问嘛哈，或者说他比较不是很那个愿意哈，因为又是自己的母亲嘛，那我想可能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话，为着爱母亲以及爱心的缘故，可以参考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啊，就是论到那个就是当时嘛，就是人们吃那个关于那个祭偶像之物的事情，能不能请那个小勇帮我们念一下，就是念大概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就是这个整章。
没问题。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一到十三节，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 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好，这段经文呢，主要就是讲到那个哥林多教会啊，他们所在的这个城市啊，其实呢是一个整个城市其实是属于这种异教文化里面的。所以这异教文化呢，普遍到一个地步呢，你就是在那个菜市场上面呢、啊，特别是买那个就是那个肉啊哈，他可能都在宰杀呀，或是在这个饲养的过程里面呢，有经历过祭拜偶像的仪式啦哈，
嗯，
或是用来以某个神明的名义嘛哈，然后这样献给他。所以说呢，当时呢，在这个哥林多教会呢，就是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纷争吧哈，
嗯嗯嗯，
就是说关于就是说吃这些市场上买来的东西哈，有没有什么敬虔的问题。保罗在这里呢，只是讲到哈，不管是你是就说因着你信仰上面，你知道就说这个神才是万物的主宰，
嗯，
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呢，你是得自由的，就是不会因为这个东西是从这个不管是这个摊贩本身是拜偶像的，或者是这个东西它本身是拜过偶像哈，然后才被宰杀的，但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嗯，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真理的知识，你可以自由的来吃这些东西，不会受到这个的辖制，或是觉得自己被攻击。那或者呢，你可能呢，过去呢，你就有很多这种跟这种偶像哈，就说这种信仰文化的一些纠缠的经验。那现在好不容易你信主了之后呢，所以呢，有的人就对这个事情就特别敏感，他就不愿意哈，就尽可能的避免任何会让他觉得，特别是关于这种市场买来的肉啊哈，他可能觉得，哎，这个我实在是吃了会心里不平安。啊，所以他就刻意的不去吃。保罗说这样都好，为什么呢？因为都是为着主的缘故，都是为着就是信心，为着要爱主，为着要那样。但是不好的是什么呢？不好是彼此相争的时候，光是凭知识而不是凭爱心。
嗯，
就说论到他先讲到那有知识的，就说好像有些在哥林多教会就觉得自己很有真理的知识，就故意去嘲笑，甚至故意去邀请那些对这些吃市场上的一些肉呢，可能有一些就是觉得不太好哈，有一些不太愉快的这些弟兄姐妹，要故意这样子，好像在他们面前大吃这些肉，或是故意还特别请他们来吃这样的肉哈。所以保罗就讲啊，论到吃祭偶像之物，当然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可是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却不是出于爱心而故意的在那些，就是说你知道他的心是有些软弱的哈，可能知识不如你那么丰富，但是所以呢，你就故意在他面前哈做这些事情的话，那保罗是认为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反而更要谨慎的什么呢？要谨慎的是不要叫自由后成了别人的绊脚石。所以其实是一种顾念，是一种相互的担待。
嗯，
刚才他第十一节讲嘛，就说你要知道，即使那些可能在真理知识上可能不如你的人，基督也是为他死了的，基督是爱这个人的。在这些不涉及到这种救恩方面哈，这种吃或不吃或方面的话，若是可以的话，那保罗的劝诫是什么呢？你自己当然你有这样的自由跟知识，所以你要吃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你就是感谢神嘛，感谢赐下万物的神。但若是呢，与你同席的弟兄，那基督都会愿意为他去死了的弟兄，即使你有这样的知识，那么你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你要保护他的心。所以若是你知道这样子做会让他心中有疑虑哈，或是心中不开心的话，所以在十三节嘛，保罗才讲就是说，为着爱对方担待的缘故，不是因着我们的自由好像真的会被这些偶像的食物辖制，但是为着担待的缘故，为着爱心的缘故，保罗说他自己来讲的话呢，在吃这些肉上面有软弱的弟兄上面呢，他就不吃这些东西了，跟他们坐席的时候会特别顾念他们。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一个我觉得一个属灵的原则吧，可能可以也可以运用到就是说关于吃这个生日蛋糕哈，吹蜡烛这件事情上面。
嗯，
其实你看母亲又何尝不是顾念着儿子呢？他虽然有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他就对于生日吹蜡烛这件事情就会有所顾虑，
是，
但是他基于爱儿子的缘故呢，他在这件事情上他还也是特地到了第二天才私下跟儿子讲了他心中的想法。所以呢，如果用刚才讲的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这样的原则的话，就说约瑟弟兄，当然现在你知道就说哦，其实那个说法是没有一定的，但是呢，在这件事情上的话，我也盼望哈，能够体贴母亲爱你的心。其实说真的，吹蜡烛不吹蜡烛都不能减少我们在神面前蒙的祝福。
我们的分享和讨论还在继续，请约瑟和各位弟兄姐妹明天继续收听。